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感谢赐会领诗的弟兄姐妹。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见到大家，但仔细一想，也不过才不到一个月，是吧？上个月还在山上见到了很多人。那这个月为什么感觉这么长呢？因为我们去了很多地方，其中一次就是去密西西比，我八月份将在那边服侍的那间华人教会，我们做一些安家的工作。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在我们临走那一天，一对同工的弟兄来和我们送行，他很匆忙，临走的时候讲，当地教会呢，有一位姊妹血流不止，就是叫大出血，就是妇女病大出血，很多天了，要去探望。但是因为我们已经走了，我们也不方便探望，所以我们就走。但这个路上带导的过程当中，我想到我们今年的这个讲道计划里边，以弗所书和马可福音穿插着讲，我发现我忽略掉一段经文，就是这个血漏妇人。我想上帝可能借着这件事在提醒我，你为什么把这段落下了呢？所以我赶快，刚好那段时间是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我们看神借着这段经文在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可以打开单章或者圣经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25到34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某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人也不见了，必是烦恼更重的。我们再一次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相信你在高天宝座之上必悦纳你众儿女今天向你献上的敬拜。求主降下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得以成长，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求主你指示我们，让我们如何能够行，才能够真正得着你的救恩。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盼望我们的生命与你的永远的救恩有这样的关系。求主你借着你今天的话语来指示我们，愿我们每一个听的讲的都同蒙主你话语的造就。感谢赞美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段是一个小故事，现在看起来呢似乎有一点遥远，今天这样的事情好像没那么经常的发生，所以当前两周我听说的时候其实我很惊讶，因为今天的科技水平很高了，可以 用很多的止血办法或者是药物手术来治疗。而在那个年代，这段经文呢有一点背景，就是在那个年代，这种血漏，就是说妇女的成年以后的例假不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病，以至于在旧约圣经当中多处有记载，把他们认为是不洁。而且对于这样的女人怎么办，在利未记十五章也有很多记载，如果沾了他们或者是动了他们的东西，都会算为不洁净，因为这样的病很难治愈。那么如果查相关的历史书，会发现大概有11种所谓的偏方，就是医生开的药，或者是很奇怪的像巫术一样的东西，那个法子，就带着各种物品要在身上什么的，其实都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即使花了钱也治不好。所以我们回来看今天故事里的这个人，先看这个女人，我们说她是患了12年的血漏。刚才我讲这个病是成年妇女所患的疾病，所以如果她患了12年的话，按照常识，就是说古人比我们今天的女人来例假的时间会晚一些，大概14-15岁的时候可以，通常啊平均年龄14-15岁才来例假。那么患血漏一定是来月经之后的事情，所以她最早也要15岁左右才得这个病。那么12年意味着什么？她就是已经将近30岁，如果是那时候得，她也将近30岁了。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她结婚，一种是没有结婚。那么我们去想一下这个女人的光景，如果她是结婚了得了血漏，显然她和丈夫不能同房，她的结局很可能是离婚，丈夫会休掉她。如果没有结婚，那这12年她是不可能结婚的，这个病不治好就不能够结婚，所以她的处境是很孤单。而且经文也告诉我们她也是很穷困，为什么呢？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平行经文告诉我们，她把一切养生的都用上了，病不但没有好，反而更重了。刚才我在背景当中有解释，因为医生所用的办法不是能治愈这种病的办法，往往适得其反，结果她把钱还都花光了。而那个时代的医生，据史书记载，很少有所谓优秀的手到病除的医生，尤其对这种病。其实其他病也是这样，圣经当中有记载有数的几个医生，其实都，如果是医生的话，都没有做过什么很好的作为。比如说在历代之下16章提到有一个亚萨王，他在执政应该是39年的时候得了脚病，脚得病了，大家听起来脚病应该不重吧，但是他病得重，他只看医生不求神，不向神求，结果怎么样大家记得吗？一查就知道，2年后死了，就是让医生去看病，看脚病，2年后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医术水平大家知道是什么光景。而这个女人在那个时候12年，大家相信应该相信是从第一年开始就看医生，那看了多少年我们不知道，到今天已经12年，那也许在几年前他的钱已经花光了，还是不见好转，病反倒更重了。那这时候他的光景是什么？大家去想，12年不断的流血这件事，真的是如果你仔细想是很可怕的啊。在座也有男士，可能我们不是经常流血，但是当你受伤流血的时候，不要说12年了，12天12个小时，我恐怕连12分钟都坚持不了，我会觉得很吓人很恐怖。有人还有晕血症，当血流出来的时候意味着生命在走向衰竭，而在那个时代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女人在精神上会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而她的家人不但帮不上她，而且还要远离她。因为我前面讲到 因为记十五章提到，只要接触她的人都会算为不洁净，因此这样的女人不能去敬拜神，不能跟人有正当的接触，无论是身体接触，甚至她用过的东西、衣服等等，都不能跟人共用，都不能被人摸。所以她的心灵是极度的孤独的，是完全没有盼望的这样一个处境。那她自己知道不知道呢？当然知道。而在旧约里面提到这种病呢，往往是和罪相联系的，所以她很可能还会认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所以这样的病不能好，所以她的精神压力已经到了这般田地。那好，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耶稣在这之前已经行了医病赶鬼的神迹，那这个转折出现在这个女人听见耶稣的事。耶稣的什么事？就是医病赶鬼的事。她听见了，注意后边说什么，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之间来摸耶稣的衣裳。这是这个女人听见耶稣之后所做的一系列的动作。如果我们忽略到女人的身体状态，你觉得她做的这些事似乎很容易，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衣裳，这不算什么是吗？但你仔细去想，12年血漏的女人应当是骨瘦如柴，虚弱不堪，而她是从后头来，也就是说耶稣众人在前边。我们上一次讲到相关上下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孩子病了，让耶稣去，因为耶稣是赶着去，所以走得不慢，而众人是拥挤着耶稣，挨着挤着，跟耶稣是距离很近的。在这样的状态下，一个这样弱的女人要快速的追上这群青年男人，对吧？青壮年男人，而要夹在众人之间，她自己是不洁净，她还要夹在这些人之间，还要去摸耶稣的衣裳。为什么一定要摸耶稣的衣裳呢？圣经当中也有几处记载，很多人就是摸了耶稣的衣裳，病就得痊愈了。那可见这个女人她知道医生办不成的事，耶稣可以办成，于是她要付上代价追上耶稣，还要摸到耶稣的衣裳。她办成了吗？下面她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她的祷告，是说我只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这句话的隐含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用跟耶稣说话，我不用向耶稣发邀请、发请求，只是从背后看啊，从后头来摸他的衣裳，我的病就能好。这个女人是这样的信心，她甚至都没有想让耶稣见到她、认出她，但是她却相信耶稣能治愈他。他觉得自己太污秽了，以至于羞于见耶稣的面，不配向耶稣提任何的要求，但是他愿意借着这一摸和耶稣发生一个关系，就是让耶稣的能力到自己身上来，把自己的病治愈。这是这个女人很单纯的想法，却又是非常有信心的想法。那他做到了吗？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摸到耶稣的那一刹那，神迹就发生了。可能你觉得这个神迹不够大，但是这个神迹是独一无二，似乎都没有征得耶稣的许可，是吗？我们说我们耶稣是有绝对主权的，这里写的是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是一种感觉，他感觉好了，源头干了，这是他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感觉，是他带着信心摸出去之后发生在他身上的感觉。那当这一切发生了的时候，他其实有其他选择吗？他可以，因为他已经很弱，他可以不再出现了， 因为他的要求就是痊愈。于是他可不可以从此就离开耶稣，不在众人之间了？他已经很累了，他可以休息了，因为病好了，他慢慢恢复就行了。但我们看后边又发生了什么。耶稣，看耶稣这边，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这件事儿听起来很特殊，好像也很奇怪。耶稣在这个事件当中似乎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角色。大家注意，耶稣是在急着去给那个管会堂的雅鲁家的孩子治病往前走，被人拥挤着，所以有不同的人在碰到他，挤到他，而碰他挤他的人他没有能力发出去给他们，对吗？唯有这一摸，耶稣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好，耶稣知道，我们说耶稣是不是什么都知道？耶稣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耶稣一定知道是谁摸了他，而且耶稣也一定知道摸他的人是怎样的光景，身体状态如何，心理状态如何，信心如何，耶稣都知道。虽然耶稣都知道，耶稣却转过来对众人发问，说谁摸我的衣裳？耶稣是问什么呢？耶稣到底想要知道什么，还是想要让众人知道什么？记得啊，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拥挤着耶稣了，耶稣停下来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那挨着他这么多人，离他很近的人会不会很惊讶？我都碰着你了，你不问我为什么碰我，为什么挤我？摸衣裳，大家记得吗？以色列就是在耶稣那个年代所穿的衣服，不是我们这样的紧身衣，是宽松的袍子，系着带子，所以摸那一下，他有经文写只摸他的穗子，所以说是可以说很难感觉到的。如果你穿一大袍子的时候被人摸一下，很难感觉到。但耶稣不但感觉到被摸，而且感觉到有能力出去，所以能力是确确实实的出去了。而拥挤他的人，挨着他挤着他的人，他却没有能力给他们，他有能力但他没有把能力给他们。这是当时耶稣周围人的区别。所以耶稣问这样一句话，周围的人听到之后就要做一个思考，谁会做这样的事？而门徒怎么回答呢？门徒说，你看众人拥挤你，你还谁问谁摸我吗？语气里带着什么？不屑、责备、奇怪，说这么多人都挤你啊，这么多人都比摸你更厉害啊，你怎么不问这些人，单单问一个摸你的事？所以众人都没有发觉，门徒和众人都没有发觉这个妇人实际上是很隐蔽的摸了一下，伸出手来摸了一下，因为他知道血漏妇人摸的话就把不洁净算在耶稣的身上。而耶稣这时候如果让众人知道是一个血漏的妇人摸了他，耶稣也就算作不洁净了。耶稣此时此刻宁肯让自己算作不洁净，也要把这样的事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其实耶稣就说，谁摸我了？这时候这女人肯定还没有走远，她来不及走远，还在跟前。我们说她可以逃掉，但是她却因为知道耶稣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耶稣。什么实情？就是我血漏12年，找大夫看没好，我刚才想摸你，好，我现在好了。把这样的事情告诉耶稣，那么他告诉耶稣的同时，众人 就都听到了。都听到了是有什么结果？就知道原来不洁净的这个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的衣服，耶稣也算作不洁净了，但是不洁净的妇人却好了。这时候耶稣跟这个妇人说话，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女人只要痊愈，而耶稣先叫她女儿。回忆一下刚才我说这个女人最小应该多大，至少27、28岁了是吧，至少很可能30多岁，也有可能更大，还有可能更大。而耶稣那时候呢，30出头，为什么可以给一个至少快30岁的人叫女儿呢？而圣经完本圣经，其实耶稣被耶稣叫女儿的成年女子恐怕只有这一个。但后来雅鲁的女儿，耶稣也说过女儿起来，但那个是一个泛泛，像女孩起来一样，不是特指女儿。这个女儿是真是有一个为父的心在那里去叫的女儿。耶稣甚至没有叫那个用蒙拿达香膏来膏抹他的人女儿，也没有叫那个用头发来擦他脚的，就是其他的那些似乎做了更讨主喜悦的事情的女儿，唯独叫这个似乎是非常污秽又是那么一个恐惧战惊的这么一个女人叫她女儿，究竟是为什么？而这样一被叫，这个女人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刚才我说了，她的亲人就是真正管她叫女儿的人不会再摸她再碰她了，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也会把她弃之不理，如果有儿女也会不理她，这时候她世上的亲人都不会理她。而耶稣说女儿，耶稣是爱她的，宁肯自己算作污秽也爱她，全然的无条件的接纳她。而后边这句话大家不觉得奇怪吗？说你的信救了你，他没有说，耶稣没有说我的能力救了你，因为耶稣明明有能力出去，知道是我的能力救了你，对吗？没有这样说，也没有说你的摸救了你，你摸我衣服就救了你，也没有把他的行为说的那么的重要，而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整个事件的关键是这个女人的信。耶稣的能力在不在耶稣身上？一直在。耶稣想救人的这样的愿望，他的计划在不在那里？一直都在。而那些挤着他的人呢，想要干什么？看耶稣行神迹，并没有跟耶稣发生关系。这个女人虽然没有在耶稣的面前出现，她却知道自己的污秽，一直这样付代价的去跟随，听见耶稣就信耶稣能救她，然后这么如此执着的到了耶稣的后边，恐惧战惊摸了她，现在又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把实情都承认了，都宣告了。整个这个过程表现出了这个血漏妇人一个超乎寻常的信心，耶稣所看重的正是他这样的信心，而因着这样的信心他是得到了平安。原文的意思其实不是平安的回去，而是说你就进到平安里了。原文的含义啊，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就进到平安里面了，你的身体灵魂都得救了，你的灾病痊愈了，是指他的整个生命都已经改变了。这是今天这个故事。那在提醒我们什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似乎很难遇到血漏的妇人， 常年泄露很少，难道就跟我们无关吗？其实我们每个人虽然没有泄露，你不觉得很多东西也是在每天的流失，我们却无法进入平安，无法治愈吗？看到过一些人，他们沉溺于网络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血流掉一样，没有了，多少年过去，时间没有了。还有一些人沉溺于赌博，大把的金钱，他也是欲罢不能，像血流出去一样，无法停下来，倾家荡产。还有一些人，所谓我真正认识一个所谓做事业的女强人，我是认识她儿子，她儿子其实事业也很成功，在北京有置房产、结婚生子都很好，但是因为她的母亲就是总想着发大财，就是贷款，就是那种循环的贷款，想做生意赚大钱，结果每次投资失败，不停地做，结果逼着她儿子卖房，她儿子的婚姻和自己的事业全为他妈舍弃，全投到那个无底洞里去，最后妈妈自杀，儿子离婚，非常的惨。难道不像今天的血肉妇人一样，把金钱、时间等等有价值的东西，把生命全消耗掉吗？如果我们没有认识真神的话，我们的人生其实一分钟一分钟的就是这样的漏掉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漏掉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救主。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样的救主？那些拥挤的耶稣的人，似乎认识耶稣，似乎想和耶稣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信耶稣和自己有关系，而是只是想看看耶稣怎么去治那个管会堂的女儿的病，看看热闹而已。在今天有这样的人吗？虽然认识耶稣，但是还是只是觉得耶稣可以办些事儿，想看看耶稣能不能给人在地上行点什么益处好处，看看耶稣能不能让人发财，耶稣能不能让人找着工作，让没孩子的有孩子，没对象的有对象，看耶稣去哪治病，或者就是自己上飞机害怕了才拿出圣经来说，哎呀，祷告一下耶稣保佑我飞机别失事，只是这样让耶稣当自己的佣人，而没有真正想跟耶稣发生关系。但故事当中的女人不是这样，她知道自己不配，知道自己污秽，但是他仍然想和耶稣发生关系，因为他知道耶稣即使不看他，也能够有能力把他拯救。这是这个女人的信的光景。我们不妨把这几个阶段，我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光景呢？我们说，首先，这个女人，她是一个知罪、认罪的女人。我们从他不断的甚至把家产都抛下都不要了，要找医生想治病，说明他是知道自己这个病很重，他想好，他知道这样的罪，他也愿意认。当耶稣他听到耶稣能治病的时候，他就愿意去找耶稣。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当听福音的时候，第一步也是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是需要被医治的。当然不单单指着肉体上的疾病，你可能觉得我们今天很健康没有疾病啊，但是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是一样在走向死亡，因此没有任何人是不需要救主的。那么大卫在诗篇38章里提到的 他向神说的，因你的恼怒，我的肉无一完全，因我的罪过，我的骨头也不安宁，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这种比喻其实就是在描写我们作为罪人，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罪且认罪，但知罪和认罪之间有一些许的区别。知罪是律法让我们知罪，对照律法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是如果你不认，罪在那里你不认，那还是没有真正的知罪。那个罪跟你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个罪不是你的，你只有把这个罪认下来，才能有人替你赎这个罪。那简单的例子就是，罪就仿佛债，罪和债在原文当中是一个词。在座各位，如果每个人都说一下自己欠了别人多少钱，这叫债，对吧？好，那有人说欠5块，有人说欠500块，当然还有人贷了50万，但那个人没说，他说我就欠别人5块，那50万他那个房屋贷款他没说。都说完自己欠多少债之后，来了一位，这位是干什么的？给在座各位还钱的。你刚才说了欠多少钱的，他马上就替了还了。所以欠5块的还了5块，欠500的还了500，那个欠50万的，因为他说我只欠了5块，所以就只还这5块，那50万对不起还得自己欠着。这其实就是我们救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他说你认多少都算在我头上，但如果你连第一步连认都不认，怎么和他发生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步先认罪。就像前两天，我就是前天吧，无意当中，因为最近陪老人偶尔会看新闻，哎，红色通缉令100人已经抓了，有53个回来，第53个就是前天的那个叫，就是前应该江门的银行的行长啊，赖明敏吧，大概是外逃17年。外逃17年，他知罪吗？知罪，但是就前天才回来认罪，伏法了。这是知罪和认罪。当你只知罪不认罪的时候，你的心里实际上是不安宁的，你总是怕惩罚临到自己，因为你有这个罪债在身上，老怕债主的来找你。只有你把这罪认下来，我相信这个赖明敏已经被关起来，他心里踏实了，再不用害怕了。警车在想，他不担心了，因为他已经抓起来了，警车想跟他没关系了。在这17年，只要警车一想，他心里就哆嗦，对吧？是不是抓我的？因为我有罪啊。所以这是知罪和认罪的区别。我们今天可能都知罪还不愿意认，但是如果像今天的妇人这样认了再找耶稣，这时候你放心，全可以替你还。那认罪之后就要找到那个真正的赎罪的途径，唯有主耶稣。那这个妇人就是听到了主耶稣，你听了信，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在其他处经文也都提到过，很多人只要一认出是耶稣，这时候呢就把这些病人都来求耶稣准他们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个妇人也是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他听见耶稣行过这样的事情，于是他就信了，信了就来做。那么今天也是如此，你信耶稣拯救世人吗？你信了，你也像其他信耶稣的一样，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当然听到从哪来的呢？我们一起把罗马书10章13到17节来读一下。因为请，因为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听神的话，神的话就在这里，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你愿意听，就从听到开始，因为有人向你传。在今天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公开的社会，会向你传。那回到中国可能是一个相对封闭有禁止的，但那边一样有神的工人在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愿意听才能够信。这是第二步，听到信道。那第三步呢，记得这个女人吗？她就付上代价，虽然身体虚弱，仍然执着地去追，从后面赶过去，而且可以说是拨开众人莫道耶稣，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的门徒也说过，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追求谁呢？还追随谁呢？除耶稣之外我们没有可追随，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是说，信耶稣基督不是，或者说不单是什么积德行善，什么精神寄托，都不是这些，而是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解决我们死后去哪儿的问题。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遍查其他绝无答案，唯有主耶稣，唯有，这是唯一的答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因此你只需要执着的去追求就对了。这个就像今天的女人所做的这样。好，因为只有一位神，在人和人中，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死亡是怎么回事？是人和神分开了。人和神为什么分开？是因为罪，因为神厌恶罪，神是圣洁的，而罪让人和神分开。要解决这个问题，神不愿意人和神分开，于是让爱子耶稣替人的罪死，把人的罪都算在耶稣身上，是这样的中保来说，你们把罪已经算到耶稣身上了，因此你们算为无罪的，就可以再见神的面了。这是福音。那么耶稣呢，因着人的罪，他自己没有罪，他的肉身在十字架上为了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他死后复活是因着他的替赎，这样就让我们，他三天后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算在他身上，我们也有复活的一天，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最终的结局。所以死亡不是我们的结局，最终回到神那里去才是我们的结局。就像今天刚才主日学里讲到的，其实离世归天乃是好的无比的，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去处是和神在一起。那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的 Billy Graham， 我们最近又去他的图书馆去看。那他和他太太是埋葬在一起了。那在他早就说我在80多岁就说过一句话，说有一天有人说我死了，你们不要相信，我不是死了，是搬家了，我搬到我天父那里去，我已经跟我的天父在一起住着了。这是信神的人知道自己的去处要去哪儿。好，第四步，当你执着的追求听到信道，这时候你相信你的救主了，救主在你身上做成这样的大事，你因信耶稣而得救，你要勇于为主做见证。就像今天的妇人一样，他当时被医治，他只求的是肉体的痊愈，但耶稣看到他，向他说的这些话，赐给他的是永生的平安。那么天国的福音要遍传天下，做万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在今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当你和主耶稣发生关系，你要勇于讲出来。我发现啊， 凡是叫什么异端或者邪教，大概有两个特点，今天的故事都提到了，一个就是保密，就是他总是要掩盖点什么，说这个是什么什么独门秘籍或者什么什么，他特别保密，不能说出去，一定要保密，这是一大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花钱，一定你得，那时候鲁迅作品里叫什么花钱捐个门槛啊，或者是花钱积个什么了，就是要花大量的钱，故事里当中就是花钱找医生嘛，医生要花光了钱，有这两个特点的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家去分析吧，异端邪教几乎都要这样做。而我们所信的不需要花钱，也不需要保密，完完全全的公开出来你自己的见证。如果你不能讲说耶稣救我这件事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谁也不能告诉，你就要小心了。说只有哪一天什么什么事儿，这个极特殊，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以后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就是怎么什么单线怎么联系什么的，这个基督教不做，我们信徒之间不做这样的事，我们要彼此分享，共同蒙恩，然后彼此造就，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那当早期使徒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其实耶稣说的话，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见证不限于本家本地本族本家，勇于做见证，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把自己的见证讲出来。那今天这个世界已经是信息时代了，可能有各种途径可以传福音，尤其是在一些他们现在讲就是大陆已经是很封闭，对基督教很打压的情况下，为什么勇于见证？如果不需要你付代价的时候，你可能愿意传，但如果传了福音会被人叫到派出所，会查你身份证，甚至会什么吊销什么党票哈，或者取消公职，或者是更大的让你丢工作，甚至关起来。当有这样逼迫的时候，你还是否勇于，就是有胆量传福音呢？我们说真正有胆量传的那是真信，害怕不敢传的恐怕你自己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说早期基督徒敢传这样的福音呢？他们当时的打压可以说后来没有人能胜过，后来的逼迫都没有那时候厉害，因为那时候是真的把他们直接处死啊，用石头打死，放在野兽的那个场地里让野兽把他们吃了，还要关在笼子里，有烧死的，有倒钉十字架的，各种残酷的方式。但是他们仍然去传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些人传了死，他们传的人还传，因为什么？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而他们的自己的身份其实很低微，大家都知道的，奴隶或者是被释放的奴隶，渔夫、税吏，就是都是无论金钱、军事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才能，但是因为他们是第一见证人，有圣灵在身上，于是他们传的见证就是不断的有人信，直到公元四世纪初，罗马皇帝都把基督教奉为国教，先是合法，后来奉为国教，有600万基督徒都是在这种10次以上大逼迫死了几十万人的情况下，居然有600万信主。而我们今天全世界已经有10几万的基督徒，但是我想说的是勇于出来做见证的却少而又少。而这样的见证其实很小心，什么样的见证是真正神所喜悦的见证，是和主的大使命、主的救赎计划有关的，关乎到永生的，这样的见证是主让我们传的见证，而不是一个只是肉身得好处的见证。我想到去年在芝加哥我们参加神学生的大会，有一对宣教士， 那么他们是在一个荒岛上传福音，他们给我们讲见证，他们在荒岛上是那个因为语言都不通嘛，所以他们待了三年学当地的语言，跟当地的 土著民族搞好关系，三年一个福音都没有传，或者说一个人都没有信，但是三年以后那边他们本族的人就开始建教会了，所以果效很好。他一直在说神的作为。我想分享的是什么呢，他们其中一个就他妻子也在场，当这个弟兄讲完之后请他妻子上台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我们都很震惊，就是这样，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服侍了大概是第五年吧，查出来他妻子是癌症晚期，医生说只能再活半年，这时候他妻子上来，所以他传的他要做的见证不是绝不是地上的好处，因为在那荒岛上他们什么吃的穿的用的都没有，然后他的身体被查出癌症之后，也那个荒岛也不可能有治疗手段，他先那时候是回美国来想治疗，但是美国的医生说还有半年可以活，这时候他上来做见证说神在这里做了极大的事，包括在他身上所做成大事是什么，让他知道离世归天是与主在一起好的无比的。他说为什么这样讲，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现在记忆特别深刻，他说从那个荒岛要想到大陆上去的话只能坐一个那种小船，小船就会很颠簸，他说他的身体弱，所以每次颠簸的时候他非常痛苦，晕船嘛，就是吐得很厉害，而且那种就是极其难受，生不如死的感觉。那如果很顺风很顺利的话三个半小时才能到路上，如果没那么顺利的话呢，就如果顶风或者浪大什么，就他就有的时候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岸上。他觉得他的生命在整个就被主用的过程，他说活在世上就仿佛他在那个船上那么被折磨的，吐啊恶心，就是那种很不舒服。他上岸那一刹那一下子哇哪儿都那么好，就只要站到平地上就太舒服了。他说他那感觉就是他期待离世归天的那一刻。说半年算得了什么，他就觉得如果是半年我能归天他觉得很好啊，我不用在这个船上去颠簸了，因为我为主该打的仗我打了，该尽的力我都尽了。他就这样非常语气平和的又是满带喜乐的在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他对他自己生命的思考，这是真信仰，是跟神相连跟永生相连的，也是因着这样的信仰才是得救的生命，那就是因信得生。今天故事里的女人，耶稣明确地说你是因你的信救了你，对吧？你的信救了你，不是别的。这句话不等于说我的能力没办法救你，不是，是主耶稣的能力一直在那里，他十字架上的宝血一直有功效，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我们，我们只需要回转来找他，只需要信就够了，因为救恩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白白的得到。之所以今天还没有得到，不是主耶稣留着不给，上帝不想给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想给，只需要你信，你信你就得着，你就得救，你就有新生命，你就是那个可以复活永生的生命。那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说今天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所谓的义人就是把我们的罪算到了主耶稣身上，于是算我们为义，我们信这一条，我们就因着这个信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你我们今天愿意吗？神的话就在那里，救恩就在那里，你只需要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你就是伸出手来去摸耶稣衣裳的那个人，于是你就可以进入到他的平安里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配，你还存留我们生命的气息，真的是因为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那救恩，你盼望我们在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就能够认识你，去执着的来追求你，因着信就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真的只有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才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今天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终将消失，如同一声叹息，到头来都是劳苦愁烦，唯有和你在一起才是那个好的无比的永远的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愿主你让我们今天就牢牢把握住这样一个有福的确据，乃是从你而来，因为你的独生爱子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我们，全然的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是怎样的污秽，你都是愿意为我们死，你十字架上宝血今天仍然有功效，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你也在创世之前就预备了救恩，只是需要我们今天来信你，即使是恐惧战惊的，我们也愿意伸出手来来摸向你，因为因着我们信的这样一摸，就与你建立了关系，我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救赎，我们的罪被你所赦免，我们就有了永生。感谢赞美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相连，今生才有意义。愿一切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